第四五期啊，就是集结的原则，临战勇士的集结原则。先做一个祷告，感谢天父阿爸，谢谢你赐给我分享的恩典，也感谢我的主耶稣做我来分享的主。啊，谢谢圣灵来带领我，感动我，智慧充满我的口，让我分享的清晰，在神的心意中，让我分享的得着亮光，也让听的弟兄姊妹能在我的分享中得到亮光。感谢神，照子成就，阿门。是的，十五集了啊，临战勇士已经讲到十五集了，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临战勇士的各个方面啊，所以说非常的感恩呐、啊。什么目标原则啊，现在讲到积极原则，其实积极原则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战争的原则，真正的积极原则的原则是什么呢？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押上足够的兵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里讲的上集讲的这个积极原则是敌人使用积极原则，其实积极原则它是没有那个的。他说我们可以使用积极原则，而且敌人他也可以使用这个积极原则。这里讲到，首先讲到积极原则是讲到他敌人使用积极原则来发动各种攻击来攻击我们。若是我们在临临没有一点准备，就会被他淹没在无助、无望、沮丧和担忧的这个感觉中。所以我们就任何时候我们临临都要警醒，我们可以用积极原则去攻击敌人，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敌人也会来攻击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临战勇士，我们为天国来进行工作的时候，仇敌他是不会甘心的，他会利用很多的这种啊，来攻击我们。就像我们在线下去服务啊，去干守到医院去啊，其实医院就是很多很多魔鬼特别聚集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吧，所以我们要有警醒。所以当敌人来了，这个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马上意识到是的，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胜过啊，这种新型的盾牌。新型盾牌是什么？胜过敌人积极攻击最大的武器就是新型的盾牌，是不是？我们不能够啊、我们不能够。不被他攻击，但是我们攻击不到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有防备了。其实邪灵魔鬼邪灵的攻击，它是有很多方式的，它的各种方式，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从你的身体上头部或者身体上的各个方面来攻击的啊，让你不舒服或者让你头疼等等，还是从思想意识里面来攻击你，这些都是魔鬼使用的这个怎么说呢？迷雾弹，这思想意识来迷雾你，就算就产生很多负面的想法，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来攻击你，从灵里面你能够啊有警醒的话，你灵里面是敏锐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敌人的方法，是不是？敌人来攻击你的方法，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都碰到了，就是早几天我就碰到了，连来两次来攻击，我马上意识到，当我跪下祷告的时候，突然一下眩晕，眼睛看不见，然后心里发慌，我意识到是魔鬼在攻击我，一跳起来就开始发命令。斥责魔鬼，用神的话语啊，这就是坚持我们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语。一瞬间，症状就消失了。后来又来了一次，感谢神了。所以说，当我们灵里面有一个防备的话，我们有信心的盾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怕魔鬼了。他会来攻击，但是他攻击不到。所以说，感谢神吧，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用神的话语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方言祷告，最快的驱散迷雾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方言祷告。我也经历了啊，所以使劲的用。大声的方言祷告，当你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所以你灵力就非常的清晰，并变得特别的强大。方言祷告就可以作为对攻击的对抗，也可以作为提前预防的维护。这个点其实我也觉得很重要啊。当我们作为临战勇士的话，我们既是勇士，我们必要在底下去有行为。当我们去，我经历了很多次的到医院去跟病人按手的时候，首先你在去的路上，包括在车站怎么，你就必须要方言祷告。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周围筑起了一道墙啊，一道城墙一样的。如果敌人来攻击你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你就被他攻击不到。所以这很重要，就是方言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啊，可以对攻击的敌人进行对抗，也可以作为提前预防的维护。非常感恩了。所以说，当我们知道敌人要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他来进攻的话，但是我们有防备的话，我们就不怕了，对吧？他攻击不到。 是不是？感谢神，所以说我们操练，为什么操练方言祷告会如此重要？现在非常的感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啊，你看二十七祷告平台，每个小时都有一个班，其实非常的感恩呐、啊。这个建立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属灵的，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其实祷告殿它指的就是神的祭坛，我们在守神的祭坛，我们在祭坛里面祷告的话，我们得着。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所以说坚持的每天的方言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就是在正道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你不管你再忙，你都要抽出一个时间进行方言祷告。这是我在进平台1年多，我基本上就没有间断过，非常感恩呐、啊。所以说还是有些成长。所以除了方言祷告的话，还要承认什么呢？承认你自己的身份，这里讲的基督耶稣所拥的一切美好的事实，就在你的里面，基督就在你们里面，就是你承认你的身份，你现在是神儿子的生命，谁在你里面是基督，耶稣在你里面，所以你就没有惧怕，所以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壮，就真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属灵上的一个加强，叫你内在的人变得很强壮。在圣灵里祷告，实际是可以使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感谢神呐、啊！所以说啊，说看起来像耶稣，怎么会看起来像耶稣？就是要在你里面有像耶稣一样的刚强，具有耶稣，其实具有耶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通过方言祷告，你里面散发出这种，激发出这种力量，并在里面变得更加刚强。当你承认神的话语，你是在宣告耶稣在你里面，你在耶稣里面。这个点讲的时候，作者说并不会影响你的灵，不会使你的灵更坚强。他说，从技术上讲，你的灵永远是强大的。用方言祷告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你建立自己到一个点，一个最高的点，你可以在其中释放它。这个点非常重要啊！它会使你调整周围，建立一个盾牌。但是开口承认并不能够帮助你在灵里建造，因为我们的灵。本来就是被重造的，本完整的，是不是？所以还要我们无论我们啊，我们的灵积累坚操，我们现在所用的方言祷告就是坚操，坚操什么？就是说这个聚集圣灵的力量去释放。其实我们的灵已经是完整的了，我们的方言并不能使我们的灵得到加强，但是我们可以聚集圣灵的力量去释放。所以。几乎就像你正在聚集它，去释放它，把它集中在一起，更有力的。像我们把拳头去打仇敌的时候，我们把拳头收去，就我们缩回来再打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大，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灵已经就很，要明白我们的灵已经很强大。但是我们承认神的话语不是影响我们的灵，而是在我们的魂中建造。我们的魂是需要建造的，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是在我们的魂里面啊，使我们认识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是双层的，我们需要的做的就是这两样，用方言祷告，也要开口承认宣告。就像我们现在朝灵平台啊，我们用方言祷告，我们祷告殿，然后我们还有宣告，是不是？还有真理殿，真理的宣告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是双保险。方言祷告像聚集力量一样，然后把它释放出去，承认神的话语的时候，它正在建造你的魂，使你在你的魂中得到加强，让你的魂得到加强，你的魂就更与神。你神给你的灵来合作啊，就是说完全进入到魂浮沉在魂的下面啊，魂浮沉在灵的下面，然后指挥身体的所有的行为。所以下面这个点是讲的平安。其实我们来走这条天路，我们来信基督耶稣啊。其实跟世界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有平安，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有平安。在世界上的时候是没有平安，因为。神就是赐平安的神。我记得耶稣被害，后来升天以后回来，回来见门徒的时候，复活以后，他完全就是他跟门徒见面的，连续见到门徒说了3次"愿你们平安"，讲了3次"愿你们平安"，证明和平安是何等的重要。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历到了哈。当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在任何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就是跟神在一起，若是我们没有平安， 还有一个就是喜乐平安，遇到任何环境了，你不会被冒犯到，有平安的话，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仇敌他就没有办法来攻击你，他攻击不到，他会来攻击，但是他达不到他的目的。感谢神啊！所以在很多的方面，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平安。正如以赛亚书32章，我们背的经文里面，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要真真切切的是，我们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息所。当我们每天住在平安的里面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战胜不了的仇敌啊？仇敌搞不到你了，对不对？你身上出现症状，你出现了什么？我不怕你，因为我不怕，因为我有平安，因为我记住神的话，是吧？身体上出现问题就是我是健康的，我得医治，耶稣的鞭伤我得医治。你所有的东西，你不要来搞我，你就没有惧怕。当人有惧怕的时候，魔鬼就是更加会，就是你给魔鬼破口，他就会不断的来谎言啊、攻击啊都来了。所以平安意味着我们的信心盾牌抵挡了一切的火箭，不管你什么来，我们都不怕。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但我们里面有平安，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那么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胜了世界。所以关键是保守在平安中。我们现在的光景怎样？只要看你有多少平安，就能知道。你每天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平安，那你就是跟魔鬼在一起。当你天天在平安的居所，不在平安的住处，在平安的安息处，你就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因为神赐给我们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来经历神的平安，不凭感觉，也不凭症状，也不看别的，不看环境，我们就当我们眼光单单盯住神，盯住神的话语的时候，专注在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十分的平安，因为神告诉我们了，也给我们了十分的平安。感谢神呐！这里讲到作者用了很多方法的特惠呀，统治生命呐，方言、多音等等很多的特惠，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能够运用到作者告诉我们，运用神的话语，运用他的一些法则，神的一些法则，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的运用，运用之余开始使用，觉得这些方法都是好的，所以感谢神呐！平安就是我们每个孩子都拥有的，已经神已经给我们的平安了，我们要把这个平安真真切切地放在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我们就能胜过一切的环境。下面敌人讲到一个敌人攻击的另一个方向，就是说让你打疲劳战。我们怎么胜过疲劳？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凭着一股的热情呢，一颗为人的心呢，到医院去按手，有时候一天跑三个医院的话，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疲劳。其实那个时候你里面还没有完全，生命没有完全得到检查，讲实话还是那，所以就有很大的一个疲劳，让自己感觉到身心的疲惫。这其实就是魔鬼的攻击，当时都不意识不到啊，怎么胜过这个疲劳？怎么胜过？安息下来，与主相交。有时候我们往往把时间花在尝试帮助别人这个上面，却忘记了把时间用在自己的健操上。怎么健操？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稣说他会离开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和天父在一起度过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必要、非常好的。其实，后来我能够真真切切的明白这个道理后，每天都要花出一些时间来跟天父来聊天。默想神的话，然后跟天父来聊天。我每天晚上睡前，我都会有一个祷告的话，我都有一个跟神、跟天父相交的一个时间。我会把灯关上，安静的躺在床上，我会跟天父聊天，把我今天一天得胜了的这种喜悦告诉天父，也把我今天一天心思里面的一些不那个的东西，我就会跟天父说，跟主说，我要怎么做，就来聆听主的声音。我说，这种默想，这种跟主来交。来交接啊，来交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花时间与神单单的交流。这里作者打了一个比方，就是外面好冷，当你走进火炉旁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啊？就这种感觉。当你一天，不管你在生活的环境上，你得胜了也罢，你遇到了环境也罢，当时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当你躺到床上的时候，当你与天父来交通的时候，你首先是感恩。我是这样的，每天感恩呢。因为我们家多少人？我们家9个人，孙子、孙女、儿子、媳妇。我每次到 睡前我的感恩就是我感谢天父，感谢主保守看顾我们在这种罪恶的世界中，这种纷乱的世界中，疾病的世界中，我们能够依然平安地躺在床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感恩，向神献上感恩，然后再跟神聊自己这一天遇到了什么，心里有什么苦毒啊，有什么东西跟神来聊，那种感觉。当释放的时候，神释放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神在抚摸你，在拥抱你，孩子啊，放下吧。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这种感觉是非常甜美的，我每次就有时会流泪啊，有时会流泪，感谢主啊。所以与天父交通，作者在讲到这里的交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是有交通的。我相信每个我们像我们在学习这些弟兄姊妹都是肯定都是有交通的。其实这个交通的非常好，时间长短在你自己去定。多花时间跟天父和主交通的话，你就不会乱，遇到事情不会乱，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在里面。与天父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行在灵里，也是从神天父那里吸取灵的力量，在那种交流中有一种无形的无言可喻的东西，你感觉到，有时候你感觉到离开的时候，你里面就感觉到，你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到不一样。你甚至有时都不知道你得到了什么东西。当你遇到情况、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涌上心头了。这里面是有见证的，感谢主啊！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圣灵会提醒你，正是那个时候与神交流的结果。感谢神，于是你想起那个时候说：“哇，我甚至不知道我会有那个。”神说：“你早知道了，但他没有出来，直到现在。”感谢神啊！和天父在一起经历那一刻是显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甜美温馨，感谢主。当然我是有一个条件，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哈，因为我一个人做嘛。要是有家的，有很多人，也许很难有这样一刻啊。希望大家来操练这个啊，亲近神，感谢神哈啊。所以说，顺着圣灵而行，属灵的科学了解灵力是如何运作的是非常重要的。雷克博士，约翰雷克博士啊，实际上称之为灵界学，这是他在预备圣经学院教导的一门课程，对灵的研究，也就是他所说的灵科学。但他在这个没有这个机会教导这个之前就去世了，很遗憾啊。他去世了，他没有把这个教导，他教导他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搞法，但是并没有实施，他就去世了。但是感谢神，敌人没能在他写下这些所有的课程笔记之前杀死他，所以说神是非常的奇妙啊，神的预备都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所以虽然雷克不是死了，但是他的课件、他的笔记留下来了，所以他的女婿就把他这个交给了作者，就让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真正约翰雷克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见证、一些教导、一些实际，让我们能够真正去走了很。走了很多的捷径啊，让我们所以学习了这个啊，作者就把它啊运用到了他的这些课本上，让我们来学习，所以非常的感恩呐、啊，感谢神预备一切啊，所以神他是那么的奇妙，他会让我们这些人，他不会放弃我们他的孩子，他会让所以虽然教会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神会兴起一帮来复兴他的国度的一帮人。现在就是我们，所以说感谢神啊，我们不要被一些这些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这里下面讲的生油，其实我刚开始原来没进这个频道，我根本不知道还有生油，生油是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去一次，然后平常呢就是很少有这些学习啊聚会啊，就是自己读读经呐、啊，也自认为还好，其实现在一上频道才感觉到哇，天空这么宽广，原来这个神的国度这么广大，原来根本不是教会的，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所以特别特别的渴望啊，在这里祈求着神的这种养分，所以感谢神吧。圣灵是很多种啊，这里其实作者讲的还是一部分，很多的这种谎言啊，什么你是受膏的，什么你有这个恩赐，你有那个恩赐等等的所有的啊，就让人们根本都就搞不清，那是旧的思想。那些律法的思想，那些教条的思想，那些宗教的灵等等的， 就像耶稣批评法利赛人一样的，他们难道他们说他们不敬虔吗？他们也进食，他们也奉献，他们也祷告，天天祷告。但是为什么神要批评他，耶稣要批评他呢？因为他们完全都是在律法之下，在宗教之下，在旧的思想之下。所以今天我们很蒙福啊，我们能够真真切切的能够啊，在神的恩典之下，在新约之下，而且像这个平台又有这么属灵的前辈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很多的东西，什么是新约，什么是真正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就避免了我们受很多的伤害。为什么有些在传统教会的，我的信主研究时间不长啊，受的伤害也不大，很多几十年的，为什么没有释放？为什么还是苦读啊？还是生命没有成长太多啊？所以就是这些圣灵，所以感谢神啊，也感谢作者啊，十篇圣灵并打倒圣灵，踢倒圣灵，所以非常感恩呐、啊。圣灵里面还包括了是定罪，其实最大一个点就是给自己定罪，也给别人定罪，这就是敌人使用的一种最常见的方法。他谴责你，你无法帮助别人，你自己还这个样子，怎么样？你以前做过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些反应都来了，所以说人就在定罪当中，这其实就是圣灵。还有一种就是感觉当中，敌人最常见的攻击指标就是让你感觉到被压倒，有时候会感到恐慌的攻击，特别是在没有理由会引起恐慌的情况下，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糟糕。在另一方面，被攻击者会被以下的感觉就是自己的感觉淹没，无助、绝望、沮丧、担忧，这四件事情都很关键。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感谢神啊，我就讲一下我自己的见证了、啊。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啊，被这个感觉啊，其实我自认为啊，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比较刚强啊，也还是那个。但是这一次就被一个什么呢？就被一个血糖的问题，就感觉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被攻击到了，其实当时还没意识到，就着我一个亲戚啊，一个弟媳妇跟我说这个血糖糖尿怎么的，就搞得我心里就特别有恐慌的感觉，就准备要去看医生了。真的感谢神呐、啊，那一刻属灵的姊妹，然后我在灵里面祷告，然后圣灵的感动我，对，就是那一瞬间啊，感谢神，我就生过了，我就靠着圣灵呐、啊，靠着神的话呀、啊。我就生过来，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依靠你，我依靠你，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精兵强将，在我身上就没有任何的疾病，我就是健康的，就是这个感觉，我奉耶稣的命令他滚蛋。所以现在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好啊，就是说精神非常振奋。我也感谢属灵的姊妹为我祷告啊，也是天父也借着属灵姊妹对我说了话。那种话触及到我的心，让我感动的流泪了。是的，天父是那么爱我，那么保守我，我还怕什么？我还惧怕什么？所以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所以说，我们来学习这个课件。你看这里作者下面讲到啊，我们学习课件，我们得到一个多大的信心和提高和能力。你看，在我们没有学习这个课件，我们没有上平台的时候，在传统教会的时候，作者在讲到很多的很多的。包括牧师啊，其实牧师原来在我心目中都是很受我尊敬的，觉得他们很棒啊，又讲道又讲得好啊，又明白很多的真理啊等等。但看到没有，其实进这个平台以后，我就觉得，很多牧师啊，传道的人呐、啊，我现在都觉得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觉得听的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啊。当然，我不能骄傲，不能说我有什么，我并没有什么是圣灵了、啊，就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作者这里讲的很多见证，看到没有？还有很多牧师，看到没有？准备自杀、放弃等等的，他在这里对这些啊进行这些作者在这里进行医治他嘛，也像跟医治有病的一样的，所以说这也是敌人使用的一个气头，他是气头让你不堪重负。他说，作者说他认识的牧师几乎每位都未能幸免，有些攻击还具有周期性，所以要特别小心。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同样会遭到敌人的攻击。当我们想为神国来做事的时候，想为主来做事的话，我们想的那个的话，敌人就会蠢蠢欲动，就时刻来攻击你。他攻击不到你的时候，他攻击你的家人，让你的孩子生病啊等等的，这种情况都出现了很多次。但只要我们里面警醒，我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用圣灵的宝剑啊，可以宰杀一切的魔鬼。感谢神呐、啊！所以跟着你看到没有？ 而自杀人几乎总是紧跟在抑郁症之后，很多的抑郁症啊，因为它与绝望和无助是有关的。为什么会抑郁？让人感觉到自己没有帮助，包括基督徒啊，我服侍的有2个抑郁症的朋友啊，总是好了一下，好了又回去了，好了又回去了，总是被那种焦虑的邪灵呢捆绑，加上自己呢，他也不特别的来。在主动来那个的话，所以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这个，在去年的话，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到那个医院去，那一层全部都是抑郁症的，真的感到很痛心啊！有17岁的、16岁的、20岁的女孩子、男孩子，当你看到他那个得抑郁症孩子在医院住院的那种感觉，你就看他的眼睛就是什么，就是眼末是痴呆的，没有光，因为是被药物开的，那些药物全都是安眠的。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就根本起不来，想睡觉，没有一点劲，看到没有？就是仇敌的一种方法，因为抑郁症是没有办法在医院治愈的，因为他就是死亡的灵。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他就被魔鬼这样辖制。所以当时我到医院去按手的时候，其实那个医院里好大的那个魔鬼的攻击啊，那个医院好多拜偶像的，知道不？当时我去的时候是一个姊妹她病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她那里有一个护工，有一个做工的是个基督徒，他也是传统教会的基督徒了，他就带着我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为别人按手，有些人根本不让你按，知道不？好大的攻击，所以说是仇敌，他就想要把这些人，特别是一个17岁的姑娘，她不是长沙的，她是从永州过来的，一个人过来的，我特别的感动，我特别的怜悯她。我去给他送饭，他其实接受了福音，但是后来他又走了，他走的时候把圣经留到那里了。你看仇敌就这样搞，所以感谢神吧。所以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抑郁、绝望这类的东西，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想法，是仇敌试图栽在里面的，栽在这些人里面的一个思想的种子。我们要怎么识破他们的？所以说。我们要识破他们，识破攻击。他想对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不想让你跟其他人谈论，因为你可能会得到帮助。他就使这些抑郁症的人不要去跟别人谈论，他怕别人去帮助他，就人会注意到他。所以说，他就是要你自言自语，哪怕没有人的时候大吼大叫，对着和自己说自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在做的时候，就是耶稣所说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说你有某个想法，这个想法如何成为你的一个部分，就是借助你一口说出来。如果你不说出来，如果你在脑子里面思考够长，也许就会接受到。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像我们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接受神的话语，我们就不停的读神的话语，我们宣告出来的话，我们脑子里面就神的话语就扎根在我们里面了。若是我们说世界的话，世界的话就会扎根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抑郁的人，这些他们这些抑郁的人呢，就陷入到抑郁、绝望、无助的经历，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敌人寻找你身体疲倦的时候攻击你，因为身体疲倦的时候就有一些破口。最后这个时候，你就因为身体疲倦嘛，就是精神疲倦嘛，你的警惕就下降了，就比平常更加虚弱了。这个时候他就来了，你的精神情感都无力抵抗他。栽种的这种有毒的思想，作者说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他讲的那个300美元的故事啊，感谢主啊！所以说，敌人一直就想做的就是他想要达到某个点，让你在心里一直孤立，这个不管用，肯定行不通，没用。有时候自言自语的话，就是敌人栽种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啊，抵挡。下面讲了他的一个见证，想到孤立。讲的第，他分享的一个如何胜过放弃战斗的心理暗示。其实，这个里面讲的他说他的一个性格啊，他的一个行事做人的方式啊，然后他的一个什么生活方式，他也讲了。他喜欢看书，他喜欢啊，到任何地方聚会的话，他带着一本书。所以感谢神嘛，他其实他这个讲的就是讲他的生命为什么会成长得这么好，就是他把时间花在。看书，看神的书。 但是他的也有也，他怎么不久前也发生一件事，就是他有时候也会什么的，也会遇到一些事情，也会听到，也会受到干扰啊。他说有一些事情，他说有一次有一些事情还要做的吧，做完了就再停下来。他说我是不想结束，但仇敌试着让我结束。因为他喜欢思考嘛，喜欢坐着嘛，笨也是的，所以说仇敌他会来试图让着坐着来结束他这个继续前进啊。但如果突然之间按照集中兵力的原则，好像每次短时都有新的战斗，要不断的战斗，有时候会感到累，身体疲倦到一个地步，哎，不想战斗了。这个时候，不作者讲他的一个事啊。他说：“前不久我就跟人说过，我真的厌倦了战斗，我喜欢听见证，喜欢看人得到帮助。但去到某个时候，自己会疲倦，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战斗，至少两次相通的也好，相反的也好，每次面对不同的战斗，他有时会问着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他说他有一次去了土耳其和凯库斯，他在沙滩那里有房子。”他说：“我可以坐在那里一边写作，我以为我可以这样生活，坐在沙滩上听海浪写书，挺不错的，也可以这样生活。”我说：“我也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大牙买，那在牙呃在他那个地方买，买的一个小房子小住，因为这样很好，没有战斗，只有平安。”他讲到他15年来，他从未休息过，从一个意向到另外一个意向，从未休假，也未请假啊。其实这个是75年来，这种事也还是有疲劳的。他说，哪怕我确实去了很好的地方，去开会，没有时间出去玩，甚至组了一个家庭，哈、啊，看了一个家庭啊，每个人都像到了一个极限，说我们不想继续旅行了，整天除了坐着参加会议，什么也没做。他家人就会有那一种抱怨说，你在那里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只能坐在那里听，啊，坐着就笑着回答，很好啊，你站起来讲道啊，那么你也可以玩得很乐啊。他说：“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你们，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退到一边，否则积极原则将用来对抗我。这是为什么我尝试使用积极原则，而不是消极抵抗。我尽我所能的出击，感谢主啊！啊，他说他从萨姆尔博士里学到的，活在灵里。如果活在灵里，而不是在肉体里。”这样，我的肉体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被累倒，因此就不会疲倦。他在这个时候啊，他敌人在这个时候攻击我，不是因为肉体疲倦，唯一的累者是精神方面。原来面对这个，面对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其实仔细想起来，他说没什么，解决就好。但是解决也是要解决，是吧？这些问题也是问题啊，是吧？他说这不是问题的，像我们能真正带到神的平安里面呢，我们就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说到底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处理好它就行了。该怎么办？能够达到这个心智的，不是一般的人能达到哈。问题来多了，就肯定会有很多忙乱。作者为什么能做到这里？就是因为他利用大量的时间来做工，做功课，所以他就得到了。感谢神啊！他说。注意到这个部分，如果累了，不是生理上的，是精神上的。你需要处理那种经常出现的心理斗争，你需要处理那种经常出现的心理斗争。好，下面这个讲到拒绝虚荣心。他说他讲到有一个家伙，他说跟他相处的，去他说这样非常重的虚荣心了、啊，就是在一些方面来攻击作者啊，就说怎么怎么的、啊，我也和你一样，我跟你同年出生了、啊、等等。就是这些反应吧，就是意思说，你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所以作者后来就讲的这个事情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要用虚荣心来代替神的那个的话，你就完全不在神的里面。他这里讲到一个海豹突击队，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战场上的表现。是他们经受经历的培训和他们取得的成果。这里讲到库里他，作者能够在 在这些手提仪式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不是他成功的这个见证，而是他背后原来他进行啊经历所经历的这个培训与研究，一天16到18个小时的与神连接，是他经过了这种生活长期这种生活啊才得到的，并不是他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就有这样的很高，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他这里讲的，他一个出去跑步的一个啊，跑1英里啊，跑了1个半小时，别人就说你也不怎么样，结果他是负重300磅啊，所以说他全然的负重，不说你1英里花多少时间，是在你的全部的过程中，所以说作者在这里讲给我们的所有的见证都是让我们很感动啊。下面最后这个点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持续的专注，10点专注，我们没有专注就没有办法来。那行，神让我做的事情，作者说他使用很大的一部分时间专注去做一件事情，才能使这些战斗不断的前进。他说不要永远不要小看预备的时间，你预备的时间越充足，你达到目的的功就越快。所以感谢神了，让我们真真切切的保持专注。约翰雷克说，我们有胜利，我们有见证，但真正难得的是找到愿意每天这样做的人。这个点其实我很感动啊！关键的时候，有人可以坚持做一周或者做一个月，但是后来他们都跟着潮流跑新鲜去了。所以说，能够达到这个是要愿意每天这样做。我们有时总是啊，总是羡慕啊，属灵的前辈能够按手一致就好了，一祷告祷告就完全成就了，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要像他们那样去生活的话，一样的也可以做到。他这里讲到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一些生活的经历，我就不讲了。所以最后这个点，他说要耶稣来做，就是在我们里面判断事情、发现事物的本能，与基督信仰是一样的。他说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难以解，并没有那么难以解理解。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在里面？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要操练，一直要。要突破的点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足够的爱我，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那个姊妹就说，我觉得神现在不爱我了。你看神他怎么会不爱你呢？神是昨日、今日、耶稣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吧？神的爱永不改变。但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通过你的工作，真正的关键是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如果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把手放到哪里，都会繁荣昌盛，将会做得很好。感谢主啊！所以说，他这里还讲到一个人，他不是做木匠的，然后呢，他可以打造出一套非常非常精致漂亮的木工活家具，所以他们就很羡慕，说你怎么做到的？他就说，耶稣是个木匠，是耶稣告诉我做的，耶稣告诉我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个神奇的人啊，也是个非常属灵的人啊。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感觉到，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耶稣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难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圣经给所有的人，无论如何，没有人是特别的。只要我们相信圣经，神不偏袒人。所以，想停止想这个人、那个人，而不是我。神不偏袒人，神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可以。对约翰雷克，对库里，对所有的啊，萨姆，对刚刚这个神奇的这个人，属灵的这个做梦的人是一样的，那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耶稣在做。但凡有一点点，那你对我有帮助的，就是我读过的书，他读过那个什么乔治·摩勒的传记啊，还有史密斯·贝格沃斯的和约翰雷克的，他说读过所有的传记等等。每当我看书时，我坐在那里想神可以使用他们。作者想到什么？就当我们来学习课件，我们来学习，我们看到库里作者做了那么多神迹，也看到啊，以上的这些熟练的前面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们想过没有？作者在这里想的是什么？他说神可以使用他们，也可以使用我啊，没有什么不同，因为神不偏待人，他们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我的名字也不特别，是吧？所有都是耶稣， 无论什么都是他做的，如果他能适应他们这样的话，也可以适应我来做，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啊。所以说，我们唯一不同的，我知道这样有很多的想法不同啊，因为他可以做，我是不行，或者我现在还没到一个点呢，等等的，其实都是这个都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很特别，他们很特别，我一直围绕在这个成为特别的人周围，其实他们不特别，当你认识他们就知道很正常，一旦呢意识到。你就会说，他们之间没有太大，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耶稣，是耶稣在你里面，耶稣也在他里面，非常的要注意听到这个点。任何事情你所仰慕的，你所佩服的，是耶稣在他们里面做的，感谢神啊，非常的棒。如果是耶稣在他们里面做的，你羡慕那个，耶稣也会通过你做啊。所以我们的工作，作者说他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相信神会使用。使用我们像使用别人是一样的，但那是最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被打击啊，被告知是你做不到啊，你一事无成啊，等等啊。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圣牛的话语、魔鬼的话语说你不行了、啊，你怎么能行呢？有时候要他分享，那我不能分享，我现在还没超越到一定程度，等等，这些都是不是来自神啊。所以说，作者这里讲到每个人都可以做耶稣，因为耶稣也讲了，他说我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去做更大的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结论，但是我们真正能不能够内化进去呢？那就是看我们的真正的默想哈。所以说，感谢神，我们不能放弃啊，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事，放弃自己。我们其实我们来做任何事情，是耶稣借着我们来做，不是我们在做，我们就不要怕。其实我以前也是也很赖的啊。我每次要搞什么，我就会跟主说：“我说主啊，耶稣啊，反正现在我就去做，我大胆去做。反正做得好呢，就是你的荣耀；做得不好，反正是你的责任。我不担责任，我不担任何责任。我也是这样跟神耍赖，感谢主。所以我就不惧怕。我记得我刚开始上平台，才听了两堂课的其他课，就开始有人要出去要分享，后来要我分享，我也觉得我分享吗？”他说让你分享，那我就分享不。我就想，我分享的好不好，反正是耶稣在搞，我不管，我就这带着这种很简单的心。所以感谢神了、啊，我非常的无福，感恩、啊。我的分享在这里，祝福大家，哈利路亚。